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12月4日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五表示，中国采取的任何入侵台湾的举动都将会造成可怕的后果。他仲表示，他希望中国领导人深思，不要在台湾海峡引发危机。布林肯表示，中国一直在试图改变有关台湾的现状，而美国坚决承诺确保台湾有自卫的能力。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被问到了中国是否会入侵台湾的问题，布林肯回答说，他认为这个会是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决定，这个是简短的答案。他跟着说，美国将会继续遵守一个中国政策，这种持续了40多年的政策，既让台湾人民取得进步，亦都维持了美中关系大稳定。他是称赞台湾的进步的时候，将台湾称为国家。布林肯说，过去40多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得以管控这个问题，并且有效管控，他的方式让台湾的人民取得可观的进步，这个是一个强劲的民主政体，一个强劲的经济体，一个创新性的国家，可以对世界有很多的贡献，而且还维持了重要的美中关系稳定的方式，是做到了这一点，立足于一个中国政策，他们将会继续遵守。布林肯還說，但這裡再次要說的是，他希望中國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是以及不要引發危機的問題上深思，他認為這種危機對很多人來說都會有可怕的後果，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首先就包括中國。中國海軍一艘核動力戰略潛艇本星期由南向北上浮穿越台灣海峽，引發各方的高度關注，亦都引發外界對在狹窄的台海水道發生意外軍事衝突風險的關注。据欧洲太空总署卫星哨兵二号本星期一拍到的一张的照片显示，中国一艘核动力潜艇浮在水面上面穿越台湾海峡，旁边还有一艘的水面舰只是护航。美国海军学院专栏作家萨顿当晚在推特上贴文说，卫星照片显示的疑似是中国海军094型核潜艇从海南岛亚龙湾潜艇基地出发向北航行。他认为一艘中国核潜艇可能是返回渤海造船厂进行维修。台湾海峡是重要的国际水道，但它最狭窄的地方只有180公里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专家说，随着中国军方对台湾施加越来越多的军事压力，中国进入台海的舰只是增加，而美国等盟国为了表示对台湾支持，亦都增加派遣舰只穿越台海，而密集的舰队在狭窄的水道来回游弋，很有可能引发擦枪走火，爆发意外的冲突。中国官媒环球网公众微信号科大烽火日前透露说，094型核潜艇作为国之重器，一般都是处于隐蔽部署状态，外军在辽阔的深海大洋里面要找到一艘中国的大黑鱼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是这个微信公众号声称中国094型潜艇浮航通过台海其实并没有太多玄机和心意。贴文说，094型核潜艇上浮穿越台海就一个原因，就是台海太浅，平均水深60米，有些水下浅滩只有十几米深，而且水下地形亦都比较复杂，加上这种的潜艇近万吨的排水量又太大，因此必须上浮穿越海峡。贴文说，094型核潜艇当然都可以选择走台湾东部的深海海域，但那里又担心全程会处在美国海空军的监视之下，因此还是上浮穿越台海，这个比较安全而又全程在中方监控之下的航线。彭翠事件持续发酵，引发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关注，众议院一组跨党派的议员推出最新的决议案，谴责国际奥委会与中国政府合作掩盖彭翠的失踪和他提出的性侵的指控。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雅克斯顿和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华尔兹星期五是提出决议案，谴责国际奥委会在彭翠事件上的做法是在配合中国政府是掩盖真相，同时质疑国际奥委会是否有具备能力发挥他们在体坛的领导力，保护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安危和权利。距离北京举行2022冬季奥运会已经进入最后倒数的阶段，国际奥委会星期四表示与彭翠进行了第二次的视频通话，但是未有公布任何视频或者文字记录。不过国际奥委会与彭翠通话的消息并未平息各界对彭翠的关注，甚至引发一波对国际奥委会在彭翠事件当中扮演什么角色的质疑的声浪。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日前出于对中国网球明星彭帅的安全的担忧，宣布将暂停一切在中国举行的赛事。男子职业网球管理机构职业网球联合会目前暂未作出停赛决定，该协会说将会继续关注事态发展。据职业网球联合会的现任主席安德里亚高登齐星期四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彭帅的情况继续在体育界内外引起严重关注。他说截至目前为止对这些关注的回应还未够，他们再次敦促球员和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之间建立开放的直接沟通渠道，以便更清楚地了解他的情况。声明中说，该机构是相信维持全球业务让他们有是为他们创造机遇和产生影响提供了最好机会，他们会继续与成员协商并且关注事态发展。在对中国和北韩的关注不断增加之际，美国正在接触更多的印太盟国，试图使到该地区的紧张局势不至于失控升级。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五与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通了电话，同意很快进行新一轮的安全磋商。美国国防部有关这次通话的新闻稿强调了奥斯汀对该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承诺。声明说，两位官员讨论了深化防务合作以维持地区威慑力的努力。声明说，他们还强调了美国、日本与大韩民国之间密切合作的重要性。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五宣布，将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一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三名国家安全技术顾问。路透社的报道说，此举显示北京认为外部资金流入澳门等地的博彩业构成了国家安全风险，正在加强对相关事务的审查。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消息，中国政府11月30号就澳门特首的提请报告作出了批复，同意在澳门设立国安顾问。路透社说，北京当局6月的时候曾经认定跨境赌博资金流动是隐藏国家安全风险，此后线上赌博业的融资管道和虚拟货币借贷平台就已经被切断，成千上万的嫌疑犯是被逮捕。以承包和经营赌场而出名的澳门娱乐大亨周卓华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其他的同伙共11人星期一清晨因为涉嫌非法经营跨境赌博和洗钱被澳门警方正式逮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宣布暂停中国赛事的决定，获得西方舆论和观察人士的普遍赞同和喝彩，从知名网球选手到人权活动人士都发声支持，亦都将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浪潮推至新高。
曾经在2008年夏季去到北京抗议中国人权问题，呼吁抵制奥运会的马哈尼穆斯对美国之音说，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的决定令到他激动不已。同马哈尼一样的激动情绪亦都反映在不少美国网民的推文之中。在 WTA 宣布暂停赛事的推特之下，有着这样的一些评论，就是说，了不起，当权力被追责的时候，所有运动员都获益， WTA 为人权护航的行动超过了联合国长期以来的作为。西蒙，你打出了王牌，你创造了历史，他们将赛事移到台湾出重拳，全世界都在支持。今天为这个机构而骄傲，这些是人性的重大胜利。 WTA 创始人前职业女子网球运动员比利简金在推特之中说，她为史蒂夫西蒙以及 WTA 带头在中国和世界各地捍卫人权方面采取强硬立场而鼓掌。 WTA 在支持她们的球员方面站在了正确的历史的一边。商业周刊在推特上面说，是优先对待体育运动员的时候了。彭博新闻说，终于有一项运动在投资最重要的资产了。国际女子网球协会通过为球员挺身而出，展示了这个世界目前所需要的道德品质。路透社说，总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WTA 这个举动意味着损失数亿美元的电视转播和赞助收入。 WTA 近年来在中国的快速扩张，中国2008年仅是主办了两场 WTA 的赛事，11年之后准备主办9场，其中包括 WTA 的巡回赛决赛。虽然突发的新冠疫情推迟了多数的比赛，中国市场对网球的兴趣 始于网球明星李娜2011年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登顶封后。国际人权活动人士马哈尼牧师说，如果 WTA 因为彭帅的性侵案引发的令人发指的人权的侵害而选择取消在中国的赛事，他们对北京冬奥会的立场也都是一如既往。 WTA 为他们指出了前行的道路，美国不能够令到自己的奥林匹克运动员被中共用作宣传的工具，这一点认识日渐清晰。马哈尼牧师表示，未来两个星期他和团队将会前往美国国会进行游说，并且将在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总部所在地科罗拉多州的科罗拉多全市举办活动，推动抵制北京冬奥会。同时国际奥委会在12月2日星期四发出声明，表示已经和彭帅进行了第二次的视频对话。国际奥委会说，因为他们和很多其他人以及组织一样担忧彭帅的福祉和安全，所以再次和彭帅对话，并且将会和他保持定期的联系，亦都同意在1月份和彭帅进行会面。美中问题专家评论人士张家敦通过推特表示，随着 WTA 作出暂停所有中国赛事的历史性的决定，将冬奥会撤出北京的动力正在增强。彭帅消失之后，国际奥委会如何可以令人信服地坚持认为奥运选手在中国的土地上是安全的呢？彭帅在哪里呢？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前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问题研究员黄亚秋在推特上面表示，希望 WTA 的决定是国际社会和中国接触的一个转折点。他并且说，目前是世界各地的体育组织、企业和政府联合起来向中国政府说够了，是时候了。黄亚秋同时表示，对职业网球联合会ATP 世界轮回赛在彭帅事件上面的观望态度感到失望， ATP 希望获得市场准入，并且不会同 WTA 企在一起对抗中国政府的侵犯人权的行为。 ATP 被网友批想将两球的好处都拿到手。人权活动人士马哈尼牧师对美国之音表示，不能够给金钱来到左右他们对社会公正和人权的承诺。又说，换言之，如果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全明星赛能够被移出亚特兰大，如果美国职业篮球联盟 NBA 能够出于政治的原因将全明星赛从北卡罗来纳州拿走，那他们怎样能够令到自己的奥林匹克选手前往北京呢？如果他们令到金钱和公司利益凌驾于人权和公正之上，那些将会是多大的悲剧，是几咁冇良心。马哈尼牧师透露，他和团队正在采取具体的措施，推动抵制2月初即将在北京开幕的2022年的冬奥会。他们争取令到一两个主要赞助商退出赞助，同时令到几个运动员退出比赛，详细情况目前并不方便透露。马哈尼牧师认为，彭帅事件令到世界获得一个抵制北京的历史性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宇宙华盛顿的报道。
拜登政府将于下星期召开全球民主峰会，人权捍卫者指出，西方只有下决心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且承受短期经济损失，才能够让习近平政府对他们侵犯人权行为确实承担责任。西方亦都才能够真正捍卫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并且确保长期经济繁荣。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拜登政府将会在12月9日至10日主办民主峰会，届时110个国家的政府以及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领导人将会齐聚一堂。峰会将会讨论民主政府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其主题将会是加强民主对抗专制独裁，打击腐败和促进对人权的尊重。一位人权组织的倡导人说，西方国家要令到民主运动的火焰在中国保持活力，必须令到习近平对他在香港、新疆、西藏以及其他地方实行的侵犯人权行为承担责任。而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检讨他对华经贸的政策。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委员、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研究员培伦德说，什么是无助于中国那些为民主或者宗教自由而战的人的事，那个就是他们去追求的同中国更深的贸易关系。培伦德说， 他能够得出的结论就是，自从中国开放以来，他们并没有做任何的事，而只是帮助了中国政府。他的意思就是帮助了中国的习近平政府。培伦德批评英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面并没有做一件令到中国政府承担责任的事。在北京准备对香港实行国安法的消息发布之后，培伦德在2020年6月5日协调创立了由18个国家及欧洲议会超过180名国会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他说美国在制裁北京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的那一年，从中国的进口就大幅度增加，所以他们需要找到一种策略来到尝试在这个方面更加一致。他说他的建议就是那些关心自由民主的国家聚在一起，说我们团结起来减少对这个国家的依赖。培伦德又说这个框架将会导致经济的损失，但对不住了，他没办法不说，除非他们能够协调好这个战略，否则他们不会令到这个政府承担起责任，那个就是他的策略。英国保守党直下议院议员蒂姆·罗夫顿表示，英国政府需要做更多的事，但是他们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带头并且带上其他的人，当然是同美国一起行动。罗夫顿又说西方世界必须站起来揭露北京的行为，他们必须找到替代方案，而且他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如果这些意味着要承受一些短期的经济痛苦的话，但是如果他们共同努力，这样他们会令到自己以后免受一些巨大的经济和其他的痛苦。英国前驻华外交官、中国政变的作者盖斯德说，他们必须教育他们的公众认识到，如果他们不捍卫他们的自由，他们的价值观将会有长期的经济的灾难，因为所有繁荣都取决于法治，取决于独立的司法，取决于传统的自由，没有这些东西就不会有繁荣。他又表示必须告诉公众知，是的，短期之内会有经济的损失，但是最终为了他们的繁荣和他们的自由，他们必须制定这个战略。美中两国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的经济体，中国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美中两国的经贸关系已经深深交织在一起。特朗普政府开始实行对华经济部分脱欧的政策，拜登总统上任之后基本继承了这个政策，展开对华全面竞争战略。而美国的一些跨国公司，譬如苹果、星巴克、特斯拉，依然深度依赖中国巨大市场和相对廉价而且技术良好的劳力。拜登政府举行全球民主峰会的时机，正值北京将在不到两个月之后举办冬季奥运会，以及年末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打破既有任期限制获第三个任期的中共二十大。恰逢这个关键的时刻，发生了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被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侵事件。虽然中国官方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但这个事件的影响仍然在不断发酵和扩大。同时西方世界长期以来经不起中共经济的有利的惯性做法出现了变化。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12月1日宣布暂停包括香港在内的所有在中国的网球比赛，这些赛事涉及双方巨大的经济利益。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就是在11月3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举行同美国工商界以及地方州市代表的视频交流会。谢峰说，中共19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是诚意满满的邀请函，张开双臂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发展机遇。谢峰引用习近平的话说，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不单止不会关闭，只是会越开越大，稳定红利、制度红利、市场红利、要素红利、人才红利等的将会源源不断地释放。他的这些说法和习近平政府过去一年以来严厉打击私营企业、禁止中国互联网公司到美国上市的一系列监管行动大异其趣。从叫停蚂蚁金服上市、阿里巴巴进行垄断调查，到他的创办人马云被失踪，从对网约龙头滴滴打车的数据安全调查，到视频游戏、教育培训、 金融科技、食品配送、加密貨幣的整頓，習近平又提出了共同繁榮的口號。許多分析的人士質疑習近平是否準備實行內外有別的政策，為何權力控制和市場供需這兩個相互矛盾的動力在中國模式裏面能夠結合在一起。華裔政治學者、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和歷史教授吳國光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曾經指出，全球化幫助中共獲得了挑戰美國的實力。吳國光說，目前習近平由於中國經濟的總量已經成為佔美國經濟總量的 70% 以上，是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習近平開始用這樣一個嘢來到反過來對付國際資本，嚴管和誘惑是習近平對付西方資本的兩手。吳國光認為，習近平的嚴控管制的政策並不是想與西方經濟、美國的經濟脫歐，而是一種戰略，就是要迫使美國資本和國際資本向中國低頭。你要在中國發財，那你就要向中國低頭。他講了一個人用椰子殼有部椰子的故事，他覺得目前習近平的戰略對待西方資本就是這樣的一個捉猴子的戰略，你如果不是那麼貪婪，鬆了手就走，你就賺不到錢了。習近平就賭你資本貪婪的這樣的一個特性。吳國光又說，他就賭你不願意跟我脫歐，你想要更大的利益，好，那我就將你這隻猴子捉住。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
最新公布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過半數美國人認為中國是美國目前面臨的最大威脅，並且擔心兩國可能開戰。這項由羅納德·里根研究所在兩星期內對2500多名美國成年人進行的民意調查發現，有 71% 的美國人擔心未來五年美中之間會爆發熱戰，1/3的受訪者說他們非常擔心。結果顯示，來自民主和共和兩黨的受訪者在對國家安全面臨的威脅上達成了共識，中國以 52% 的比例在調查當中居第一，只有 14% 的受訪者將俄羅斯視為最大威脅，12%的受訪者選擇了北韓。這份報告說，在他們的調查當中，大多數美國人第一次將一個國家視為美國面臨的最大的威脅，就是中國。當被問到他們認為哪個國家對美國構成最大威脅的時候，有 52% 的美國人提到了中國，而只有 14% 的人是說俄羅斯。相比2018年發布的第一次調查，當時只有 21% 的人將中國列為美國的主要國家安全威脅，30% 的人說是俄羅斯。在這次的調查當中，44% 的民主黨人認為中國是最大的威脅，64%的共和黨人持相同的看法。對於民主黨來說，這個數字急劇上升，今年2月只有20%的民主黨受訪者認為中國是最大的威脅。報告說，美國人開始認識到中國挑戰的多面性。報告顯示，當談到對中國最大的擔憂的時候，受訪者的分歧相當之大。20%的受訪者說是中國的貿易和經濟行為，19%的人說是中國的軍事發展，17%的人表示是侵犯人權的行為。兩黨受訪者都將經濟因素作為他們擔心的第一大原因，共和黨人將軍隊作為第二大因素，而民主黨人就認為是侵犯人權的行為。這些擔憂與美中之間可能是發生軍事衝突的擔憂是密切相關。71%的美國人表示他們擔心兩國可能發生戰爭，來自兩黨的大多數受訪者都有這種的恐懼，66%的民主黨人和79%的共和黨人持這個觀點，61%的人擔心會爆發熱核戰爭。雖然對這兩國發生熱戰的擔憂者佔多數，但受訪者更加擔心未來五年可能發生網絡攻擊、恐怖襲擊和另外一場全球大流行病，持這種擔憂的人分別佔88%、82%和81%。美國政府對中國的看法以及對印太地區更加廣泛的調整似乎在調查當中得到體現，其中37%的人表示美國應該專注於東亞的軍力態勢，78%的公眾對美國軍隊表現出普遍的信心，65%的人支持在世界各地維護軍事基地。哈德遜研究所國防概念與技術中心主任布萊恩·克拉克對美國之音說，雖然美中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但除非出現導致局勢升級的重大錯誤，否則戰爭仍然不太可能發生。 前任和现任美国政府向台湾提供了支持，并且警告北京不要在台湾海峡采取单边行动。一次的调查反映了类似的支持。受访者认为，如果中国袭击台湾，美国会作出强而有力的反应。71%的受访者说，如果台湾受到攻击，美国应该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美国军事设备应该部署到该地区。而50%的人就说，美国应该在台湾上空设立禁飞区，即使这个意味着要击落中国的战机。但是66%的人支持经济制裁，而40%的人就认为美国应当是派遣地面部队保卫台湾。克拉克说，中国在成功入侵或者是制服台湾方面继续面临一些挑战，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和台湾的军队，另一方面是与总体行动的难度有关。克拉克认为，中国更加有可能继续在经济和外交上向台湾施压，同时通过频繁的军机飞越和海上行动增加对台湾军队的骚扰。他说，为了进一步加大对台湾的压力，中国可能对航运进行隔离，或者阻止进入台湾近海的岛屿，对金融系统进行网络攻击。这些行动是不会引发战争，但如果美国不充分支持台湾，中国可能会破坏美国和台湾的关系。空中轰炸或者入侵将会是北京的最后一步，但是在局势升级到那个程度之前，还有几步要走。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的报道，前里根政府官员迈克尔·塞科拉认为，除非拜登政府采用不同的国家技术战略，否则美国无论在研发上投入几多的资金，都没办法在技术上赶上中国。说目前美国采用基于财政的规划，将会使美国比他们花更多的钱。他认为美国必须是利用基于技术的规划。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等国家过去使用这种战略，并且曾经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在这次的调查当中，约60%的受访者因为中国的人权状况，希望国际奥委会推迟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或者去另外一个地点是举行奥运。47%的人支持全面抵制，但48%的人倾向于外交抵制，认为美国运动员明年2月仍然应该是参加比赛。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当美中在亚太加紧博弈，北约和乌克兰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国在东欧对抗升级之际，中国继续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加强军事合作。有分析认为，北京、莫斯科和明斯克三方为此都各自有各自的盘算，而中国此时是否会利用卢卡申科政权来到报复立陶宛，更加值得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白俄罗斯和中国负责国际军事合作的高级将领11月29日举行视频会议，双方签署了明年两国军事合作的备忘录，其中一份文件特别提到建立两国军方兄弟关系。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说，两国军事合作将继续巩固和加强。俄罗斯和中国国防部长一个星期之前同样举行了视频会议，双方签署了未来5年的军事合作路线图文件，双方空军和海军领导人亦都参加了会议。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两国军队在空中、海上和陆地正是加强联合战备训练。三国军方的加强合作之际，亚太地区的台海、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局势紧张微妙。而在东欧地区，白俄罗斯和波兰以及立陶宛边境上面的难民危机正是持续。俄罗斯和北约军舰以及飞机在黑海的各种对峙活动继续增多。俄罗斯针对乌克兰仍然是部署和调动重兵。长期平静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边境亦都突然变得紧张。乌克兰正加紧准备应对普京有可能经过白俄罗斯发动进攻。波兰和乌克兰内务部长29日电话交谈的时候，波兰发出警告说，有非常大的可能会从白俄罗斯边界向乌克兰发动混合攻击行动。一日前，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在邻近乌克兰的边境启动了新的军演活动。卢卡申科同时表示，一旦俄罗斯和乌克兰爆发冲突，白俄罗斯会站在普京一边。他还首次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卢卡申科甚至威胁，如果北约在波兰部署核武器，他亦都会请求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核武。而同时，北约秘书长 斯托尔滕贝格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8日访问了和卢卡申科政权对抗的前线国家立陶宛，两人强调北约和欧盟将共同抵制来自东部边界的威胁。斯托尔滕贝格29日在抵达另一个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的时候表示，如果有必要，北约会在很短时间之内在拉脱维亚部署40,000多名军人。虽然卢卡申科将难民危机的矛头主要对准波兰和立陶宛，但是拉脱维亚既和白俄罗斯亦都和俄罗斯有边界接壤，因此同样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和威胁。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持续两日的北约外长会议12月1日结束，拉脱维亚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呼吁美国加强和扩大在当地的军事存在。过去冷战时代的主要对抗舞台在欧洲，目前美中博弈就集中在亚太地区，但是如今东欧局势紧张就可分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注意力。很多乌克兰政治学者目前都喜欢将台海和当地局势两者放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认为美国可能无法兼顾在亚太和东欧两场危机的同时发生。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的最近一次有关美中俄三国关系和国际局势的讨论当中，有评论认为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边境正是发生的事情令到北约烦恼不堪，但是北京会为此高兴，因为美国如果分心东欧将会能够减轻中国在亚太的压力。但这些评论认为俄罗斯的策略并不是为中国减压，而是想为自己争取和获得如同冷战时代美中俄三国关系之中类似中国这样的有利位置。因为苏联当年的教训是疲于在苏中边境和欧洲两线对抗，最后被迫考虑从中国和好。1969年爆发中苏边境武装冲突，长达13年之后的1982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刚刚发表塔什干演讲向中国发出和解的信号，又过了7年之后到了1989年的时候苏中才全面和解。因此有分析认为如果期待俄美关系发生根本转变可能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但是这些战略分析人士认为普京通过在东欧制造事端就可以压迫美国返回到谈判桌上和中国继续加强军事合作，俄罗斯更可藉此提高和美国谈判做交易的筹码。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目前都不承认卢卡申科是白俄罗斯的合法总统，和中国加强关系尤其是在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同样可令到卢卡申科藉此打破自己的孤立处境。一个和武器装备有关的中国军方高级代表团今年8月份访问了明斯克，负责武器装备的白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接待了这些中国军方的将领。白俄罗斯政治学者查理克说，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一直是白俄罗斯和中国关系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他认为这个合作趋势不会停下来。
Я думаю, что его значение даже будет усиливаться. Причем очень важно, что это, что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той сфере подлинно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ые, то есть...
查理克说他想这个趋势不单止会持续更会加强，因为在这些领域的合作能够令到双方都获得利益。白俄罗斯和中国最近几年最引人关注的军事合作项目是双方联合研制同时可以发射导弹的波罗乃兹火箭炮系统。白俄罗斯已经向亚塞拜疆等国出售这种的武器，白俄罗斯正是升级计划将火箭炮的射程提升到300多公里。卢卡申科如果将这种升级后的进攻性武器部署到和立陶宛以及波兰相接壤的边境地区，无疑将会给了立陶宛等国和北约增添新的压力，而中国就可以藉卢卡申科之手达到报复立陶宛的目的。一些白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彼此非常了解，因为双方拥有十分密切的文化和历史渊源。立陶宛因为支持去年的白俄罗斯民众抗议同时收留了大量的白俄罗斯流亡人士，令到卢卡申科对立陶宛恨之入骨，但是中国在打卢卡申科牌的同时亦都有被这位独裁者利用拖落水的风险。 反而可能令到中國和其他東歐國家關係受損，特別是在納粹主義之後，一旦中國和被認為是東歐地區領袖的波蘭的關係生變，這樣將會造成骨牌效應。不過中國在和俄羅斯以及白俄羅斯軍事合作的時候，日金表現謹慎。9月份俄羅斯組織西部2021大規模戰略演習，演習範圍覆蓋俄羅斯西部和白俄羅斯，演習主要針對北約和烏克蘭。俄羅斯雖然發出參演邀請，但是和印度派兵參加這次演習不同，中國有意和這次軍演保持距離，僅是派遣了軍事觀察團參加。同時俄羅斯亦都避免在南中國海事務上面企在中國這一邊，幾年前舉行中俄海上演習的時候，演習地點有意避開了南中國海有爭議的水域。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中國和老挝的官員星期五是為耗資$59 億，歷時6年的中老鐵路是舉行落成儀式。這條高鐵是北京宏偉計劃的第一站，這個計劃目的在於通過火車連接中國欠發達的內陸地區與新加坡繁忙的海港。這條全長414公里的鋼筋混凝土鐵路將老挝北部、中國雲南省和靠近泰國北部的老挝首都萬象連接起來，途中跨越了167座橋梁和75條的隧道。新型子彈頭的列車的最高時速是160公里，將15小時的旅程縮短到5到4個小時，有望為東南亞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帶來新的貿易和遊客潮。分析人士說，對北京來說，這是至關重要的一帶一路項目的關鍵性的舉措。這個項目不單可以將雲南是納入東南亞一些最大的經濟體來到帶動雲南的發展，還可以將東南亞地區拉入中國的發展軌道。泰國法政大學的研究國際貿易、運輸和物流的教授詹斯·柏隆榮說，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個使到中國能夠將東南亞大陸視為內陸地區的一部分，而且他們能夠更好地控制，因為有了火車，他們將有更好的通道。老挝希望這條鐵路是幫助該國從內陸國家轉變為是與陸地相連的國家，吸引更多的外國遊客和投資者，同時將更多的本國商品是送出國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耶勒南國際研究院副教授李明剛說，中國和老挝之間的貿易量是不大，老挝作為一個內陸的國家，需要更多的點與外部世界相連，因此從長遠來看，這個可能有助於老挝是發展經濟。李明剛還說，不過農民和農作物生產者只有在老挝成立修建連接新火車所需要的公路的時候才會受益，否則鐵路將會只是一條的過境線。美國本特利大學全球研究助理教授彭蘇亞納森說，由外國利益驅動的鐵路項目對老挝等國來說是弊大於利，即是既讓東道主承擔成本又榨取利潤。他說特別在中國，將他們的一帶一路走廊視為出口本國的勞動力、商品、信貸和資本的首要機會，很少關注生產鏈的發展會帶動東道國就業增長的潛力。他在談到新鐵路的時候還說，從本質上來說，你正在打開一個被泰國和中國這兩個重要的世界製造業中心包圍的未開發的市場，所以老挝不是受益者。老挝承諾承擔$59 億項目總價的三成，其中很大部分是以土地和自然資源抵押中國的貸款，再加上老挝為他們其他項目從中國借入的資金，引發了外界對該國即將出現債務違約的擔憂，並且有人警告說，中國對該國的影響力正在擴大。李明剛說，鐵路項目和中國在老挝的其他投資正造成一種的局面，使到老挝在經濟上越來越依賴中國，這個在一定程度上將會轉化為中國對老挝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這個是肯定的。彭蘇亞納森說，中老鐵路的員工證明老挝已經堅定地處在北京的軌道上，他在過去的10年裏面克服了政治反對和他們在中國商業可行性的懷疑，他說這個是一個不是那麼可能的項目，所以中老鐵路的員工以及老挝方面發出的所有積極的華麗的語言，意味著兩國關係在地緣政治上的圓滿。隨著中老鐵路的落成，北京可以集中精力完成其餘線路的建設。 魯斯柏農榮話：鐵路貫穿老窩只係第一步，因為老窩本身除咗一啲農產品同埋銅礦等嘅礦業嘅產品之外，冇乜嘢可以提供俾中國。真正能夠受益嘅係可以進入泰國並且與馬來西亞連接，以便佢哋能夠進入整個東南亞大陸。泰國同埋馬來西亞已經喺度建設鐵路嘅單獨嘅路段。不過事實證明，對中國嚟講，呢兩個國家嘅談判對象比老窩更加強硬。出於對成本嘅擔憂，馬來西亞喺2018年凍結咗呢條線路嘅建設。喺說服中國將原本200億美元嘅造價削減約三分之一之後，先至喺第二年重新開工。喺泰國經過幾年嘅30多輪嘅談判，政府到目前為止已經批准建設呢條從泰國與老窩邊境到首都曼谷嘅線路，但呢條線路嘅建設仲唔到三分之一。老師話：泰國對該項目好感興趣，但係與老窩唔同嘅係，泰國有討價還價嘅能力，可以堅持與北京方面達成更好嘅條件，以避免好似其他啲中國一帶一路合作伙伴一樣，係陷入債務陷阱危機。但係佢相信中國通過東南亞嘅高速鐵路將會繼續推進。佢話計劃已經開始移動，所以唔會停低落嚟。妙之音記者佐姆帕爾彼得喺曼谷報道。中國近來從官方到民間對台統戰力度加劇，除了國台辦日前證實推進台海通道基礎設施之外，抖音在沒多久之前瘋傳一首2035去台灣的歌曲引發熱議。中國媒體最近又有文章提到，如果兩岸統一，台灣省下的軍費和金援外交的支出可以讓台灣人每人每年多20,000多元的新台幣，並且說台灣人會相當期待這樣的利好的統一。但觀察人士分析，這個剛剛就反映了中共在思想上唯物主義的觀點，暴露他們其實完全不懂得台灣人的心。台灣人民要的是一種自由人權和精神上的幸福感，中共這種做法不單止使到台灣人無感，甚至還會相當反感。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陳坤在台北報道。
中国官方的中国人民政协报日前发表的一篇题目为是为什么台湾的前途在于统一的文章，指蔡英文上任之后的六年期间债台高筑，台湾人都要背负着新台币 8.7 万元债务，加上日益高涨的军费以及金援外交，让台湾民众成为了天下最冤的冤大头。报道说，未来两岸如果统一，台湾民众最有感亦都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每年可以省下了高额的军费以及金援外交，合计高达6,000亿元的新台币的开支，可以令到台湾民众每人每年的收入提高20,000多元的新台币。报道中说，对普通百姓而言，这样利好的统一当然是期待。该篇文章被中国环球网央视在微博上转载，获得数十万名网友的点赞。有中国网友向台湾人喊话，这一道来这么好的政策和政府赶快回来我们的怀抱，也都有人认为增加收入出计具体数字是自找麻烦，将来做不到是怎么办，要花大陆的钱是去填窿，台湾长期的对抗全功未立，有这样的增收幅度，这样70年来和金共府生死与共的大陆居民呢？台湾网友的反应则是几乎是一面倒的负评。台湾最大的网络讨论区批踢踢实业房，就有网友调房话，中共先是让自己的6亿人是月薪增加1,000元的人民币脱贫，好不好？看看之前怎样承诺香港的，还可以骗哪一个，先拿50年才是财信。50年后再说统一，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还要骂习近平的自由。然后中共党库通国库，你一年给20,000，跟前面那些无价的东西是根本不能比。今年刚刚从台湾一所大学毕业，现时正从事金融保险行业的女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有 YouTube、Facebook、Instagram 吗？我是不要封闭型只放中国自己的东西的网路，我要是自由。这位年轻人的看法可能是众多台湾人的缩影。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是相信大多数台湾人都不会为了每年多20,000元而去接受另外一种不同意识形态，并且放弃现有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打动台湾人的心啊。台湾不仅是无感啊。
宋国成表示，我又觉得完全冇办法打动台湾人嘅心。台湾唔单止系无感，甚至系相当嘅反感。呢种嘅讲法亦都说明咗中共对台湾嘅政策到今日为止，仍然系始终系进唔到台湾人嘅人心，反映出中共响思想上嘅一种唯物主义嘅观点。佢哋并唔了解台湾人要嘅其实系一种自由人权以及一种精神上嘅幸福感。宋国成表示，中共对台政策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着错误认知的和做法，比如早从1979年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以来，就一直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以一种中央对地方、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怀柔或者是招降的态度，这个是错误之一。其次，中共总以是共产党自己的主观利益以及是自我想象来处理两岸关系，而不是以台湾人的民心、以情感和愿望来作为他的决策上的着力点。再来就是中共对于台独问题始终过于过度的打击，因为有些时候有些国家作出挺台的动作，台湾亦都只能够是被动地表示欢迎，但是一直都被中共视为是台独。比如是美国挺台，中共就说台湾以美谋道；比如是日本挺台，是不是亦都是说台湾以日谋道？又如近来欧盟挺台，法国亦都挺台，这样台湾是不是又以法谋道，以欧盟谋独？宋国成认为，台独问题向来被中共过度夸大和打击，但是并非所有2300万的台湾人全部支持台独。中共将台湾人等同于台独分子的简单划分，虽然有他对台政策上的谋略考虑，但是在事实上来讲就是错误，而且是也都不客观。上海台湾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魏永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如果两岸统一，台湾民众可以获得的将会远大于每年20000多元新台币，20000元的低估台湾年，因为两岸的经济合作以及科技合作、人员的往来将会带动的更多的经济效益。而且中国政府的预算以及民间企业的资金亦都会加大对台湾的投入，将会大幅改善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魏永杰表示，中共并非只是想用钱买下台湾，而是关心两岸发展。虽然台湾跟中国的生活方式有差异，但是在东南沿海、浙江、广东、上海有些地方的观念、生活习惯以及潮流和台湾是同步的。如果台湾有对中国社会民生发展有益的地方，中国也都不会拒绝。
但是你不要说简单的物化的，你把台湾好像怎么画一点圈就能买下来，那不是。
魏永杰表示，但系好简单咁系物化咗，将台湾花一啲钱系买落嚟，呢个唔系。我哋系觉得佢最高嘅仍然系两种融合嘅发展，制度嘅融合发展、生活方式嘅融合发展，以及两岸民众之间嘅价值观嘅接近，叫系心灵系切合。除了中共官媒釋出每年20000多元的利多外，近来抖音、微博、YouTube 等平台亦都是疯传一首2035去台湾的歌曲，歌词直白唱出坐上那动车去台湾，就在那2035年，更加点名要去看台湾知名的景点阿里山、日月潭等等，统战意味相当浓厚。就在几个星期之前，中共商务部发出的一项通知，建议群众购买储备生活必需品，立即引发民间联想，是不是两岸要打仗？中国官方甚至还出面解释。分析人士说，现时中国政府任何蛛丝马迹的行为都会被坊间解读为是要采取武装行动，显示用武力统一来解决台湾的问题。在中国民间已经形成了一种预期的心理，民间从来原来的认为两岸是同胞，绝不兴起战争，到现时认为是打，不单止会在预期可预见的未来发生，而且还可能会很快地发生。中国人民这种预期心理的转变，使得是武统声浪变得急切，亦都说明台海问题有了新的态势。台湾政治大学 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成表示，武统在中国民间不单只获得相当程度的支持，特别是在民族主义鼓噪之下，形成了一种和平无望统一在即的氛围，因此民间接受了用武力取代和平统一的手段。
中共官方强力的宣传，然后民众呢也很相信政府啊，所以他确实是
形成中共官方强力的宣传，然后民众也都很相信政府，所以他确实是形成了一种态势，一种气氛，而且对两岸关系形成一种很巨大的阴影。就上海台研究副所长魏永杰的观察，中国民间是讨论武统的声量的的确是非常之高，而且得到了网民自媒体的高度支持，尤其是一些大学的毕业生，在东南沿海省份的企业里面工作，具有大学学历的25岁到40岁之间的群体，他们支持武统的比例是非常之高。魏永杰表示，现时的情况就是民间如果有人讲和统，反而会被人套造，获得的是虚声而非掌声。
这武统是非常受欢迎，但是我们大陆政府的中央政府的政策，但是一方面要
魏永杰表示，武统在民间
是
非常之受欢迎，但是我们大陆中央政府的政策是一方面要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台湾出现台独的重大事变，这样我们不得不采取这个断言措施，所以这个是两种的辩证法，而不是说现时就是要放弃和平统一，我们就是要采取军事手段，没有这样讲过。相较于中国人民的武统声浪高，台湾方面真是显得冷静很多。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十一月的民调，认为两岸终须是统一，占比率是有 28.1%， 虽然比十月份高 16%， 但不认为会战争的有 64.3%。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分析说，虽然台湾长期受到了中共的民攻武吓，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除了1996年的飞弹危机之外，台海其实并未发生过军事冲突，因此台湾人认为不太可能发生战争。而另一方面，台美的关系、台日的关系都是很友好，台湾和整个自由世界连结，但是中国却是和世界交互，所以台海有事亦都会引起周边国家的关注，才会使到多数的台湾人觉得即使是战争亦都不太担忧。在中国人民对于统一甚至是不惜动武的呼唤看上去越来越强烈的时候，台湾方面的民心却是跟统一是行得越来越远。台湾民意基金会自1991年起做了30年台湾人统独倾向的调查显示，在1991年的时候还有 45.3% 的人支持两岸统一， 25.3% 的人是要维持现状， 12.5% 的人是偏好台湾独立。但自从台湾解严步入民主化之后，一直到现在，台湾人期望两岸统一的已经是越来越少。游盈龙说，统一的最高点是在2018年9月的26%，其余差不多就是10%多。他说这个是一个趋势，也都是一个事实。
我发现其实1996是个关键，1996台湾第一次总统大选，
他
发现1996
年是一个关键，1996年台湾第一次总统大选，然后两岸飞弹危机那个时候，台湾人期待未来要统一的人数已经是降到 14%， 然后从1996年统一数字开始躺平，一直到2021年的现时，我们在今年7月所做的调查发现，只有 11.1% 的人仍然期盼两岸未来是同一，所以从1996到2021年这一段差不多25年的时间，可以看清楚到一个这样的趋势。值得一提的就是2019年一月，习近平发布告台湾同胞书的时候，当时仲有 22.7% 的人期盼未来两岸统一，但是从2019年一月之后，经过每半年的调查，期盼统一的数字通通都是躺平，在 15% 以下。
所以从2019年以后到现在为止的，
游盈龙表示，所以从2019年以后到现时为止，这一段的时间大概快将近3年的时间里面，可以说是台湾人对两岸统一是最低迷的时刻。 台湾政治大学国安中心研究员宋国成表示，当全世界都认为台湾处于好危险的处境时候，台湾人依旧表现得冷感，这个将会使到大陆方面产生误判，以为台湾人是松懈或者是民心不足，国防意识以及自救自存的意识不足而轻率动武。不过一旦台海爆发战争，这个绝对不会是中国以及台湾双面战争而发的战争，这个绝对不会是中国和台湾的战争而已，势必有很多的国家会卷入其中，造成整个印太地区不可收拾的战争状态，这个将会是台湾人冷静之下的巨大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香港 Foodpanda 早前爆发劳资纠纷，送递员因为不满公司是削减服务费等问题，在上个月中发起罢工，经过两日的谈判之后，双方最终达成共识。今次的工业行动在港区国安法生效一年半之后，较大型的劳工的抗争活动，当中有不少南亚外卖员参与。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邓海欣在香港报道。
Foodpanda 是一间外卖送餐平台，总部设在德国柏林，在2014年进驻香港，是现时香港最大的外卖平台，市场占有率约51%。罢工的发起人巴基斯坦裔车手 Wakwas Fida 2018年来到香港，随即加入 Foodpanda 成为外卖员。他指平台的送递费一直减少，以徒步送餐员步兵为例，2018年的时候每张订单可获40港元，但2019年之后就降到35港元，直至现在降到每单30港元。此外，他又批评平台以地图上面的直线距离计算派送距离，和实际送达距离有出入，影响收入。甚至直线距离有时候会忽略高速公路路段直接派送给步兵，但当送餐员拒绝接单的时候，就会影响接单率，他们的奖金亦都会受到影响。Wakwas 的账户在上月初被冻结5日，他为此感到愤怒，决定发起罢工。他在一个南亚人的 WhatsApp 群组制作文宣，以宣泄不满，指平台无理冻结他的账户。其后因为群组人数众多，他开始了 Telegram 群组，给更多 Foodpanda 外卖员加入。他说
I create the poster in
that... 我将文宣发布到 Telegram 群组，群组在两日之中增加到1300人，有香港人会将我在群组的发言翻译做中文，令到本地人都明白。 Wakwas 呼吁外卖员在11月13号和14号罢工，上线接更但是不接外卖订单，以瘫痪 Foodpanda 的服务。 Wakwas 估计有过百人参与罢工，当中包括巴基斯坦裔、印度裔和香港的外卖员。他表示曾经说服其他南亚车手参与，他说
This fight is not,
这个不是关于公司和南亚人的战争，都不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战争，而是关于我们的饭碗。参与罢工的本地步兵细数2019年加入 Foodpanda， 他指当时每单送递费有40港元，日薪最高峰可达1000港元，每月收入约10000多港元，但是他工作半年之后，公司将基本服务费下调到每单35港元。他更指现在有某些区份的派送每单只得23港元。除了外卖食物， Foodpanda 早前推出生活百货网购平台 PandaMart， 主打外送生活杂货。细数指 PandaMart 的订单过重，不论对步兵定是车手都带来危险。他说
咁就试过抬个米噶啦，10公斤的米。咁我會覺得試問我一個得嗰90幾磅嘅女人仔點樣拎呢？
佢又曾經聽聞有車手喺送遞過程當中遇上車禍，但係公司要求受傷車手先要影相證明受傷，佢直斥公司十分之冷血。細樹批評公司嘅另一個問題係送遞費唔透明。佢話
係啊，收費佢成日都變㗎，見佢唔同時段啊，早餐啊。就可能會平啲5蚊啊，可能去到晏晝突然之間會變100蚊，同一間餐廳喎講緊，但係可能禮拜六日咧就會即係可能都會變10蚊咁樣咯。
對此佢感到十分無奈， 又指公司向客人收取浮动的收费，但不会回馈给员工。取消削减孖单的服务费政策亦是今次罢工的诉求之一。孖单是指当同一间餐厅同时有两名客人在相约地点落单，系统会自动将两张订单组合。细薯话，以往两张30元的订单会组合成孖单之后，外卖员就可以得到60元。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邓海欣在香港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